爱情的成长，甜蜜与期待 Sunny。 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，可有些事是致命的，是可以摧垮人的意志的。比如一早醒来，你发现自己的腿不翼而飞时，你是否会抓狂到想要去死？但是母亲的教育使我看淡这些，直到我遇到了自己喜欢的男孩，我的残障会影响我的爱情吗？在我四岁的时候，发生了一场车祸，我失去了一条腿。还好，失去一条腿时，我并没有太多的认识。说白了，就是那个年纪的我，还不知道腿对我来说，在这个社会上有什么样的意义。如今，20岁的我回想过往，我一直没有被那场车祸影响，而这一切应该都是我母亲的功劳。妈妈说，从我在医院醒过来的那一刻，她就告诉自己，作为一个母亲，不仅要保护女儿，未来的路还要带着她头也不回地往前走。我要为女儿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不当着她的面哭。母亲教给我的是感恩，这可能也是我时常忽略自己不健全的原因。上学期间，我几乎忘记自己和周围同学的不同。直到初中的时候，我喜欢上了班级里一个比较优秀的男生。喜欢一个人，总会想着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他。那个时候，我猛地被自己的残缺拉回现实。我知道，和其他女孩子相比，我在起点上就已经输了。但不服输的我，怎么可能轻易放弃？正如妈妈所说，人是不会回头往后看谁在自己身后的，你只有跑到他前面，他才会看得到你。于是我选择努力学习，争取考一个好的名次，让他注意到我。很幸运的是，我做到了，在我的成绩提高之后，他也注意到了我。或许他能够注意到我就够了。但回头想想，好像我挺亏的，毕竟因为他我难受过，也是因为他我第一次开始正视和注意自己的残缺。在初中以前，虽说我对自己的残缺没有意识，但隐隐之中还是有顾虑。其他小女孩穿红带绿的时候，我穿着灰衣黑裤，其他小女孩穿着轻盈仙气公主裙的时候，我仍旧是黑白灰加身。到了夏天，为了遮住我那难看的假肢，我选择了长裤。虽然青春期的懵懂爱情有些酸楚，但也为我带来了成长。我通过努力取得了更好的学习成绩，因为学习变好，也有了更多的自信和勇气，步入了忙碌的高中生活。上大学之后，我逐步克服了我的心理障碍，开始尝试穿裙子，假肢也成了我美丽的一部分，为自己也为其他残障姐妹带来了一些力量。后来我写了书，开了书籍发布会，接着我成了别人的知心小姐姐。随着我慢慢走入公众的视野，每天都会有很多的信件寄到我的住处，每拆开一封信，我都像在拆开我自己一样。看着他们的喜乐欢忧，我偶尔也会想到自己的过往，一遍遍地剖析着自己的想法，然后把结果写进回信，送回来信人的手里。一来一往之间，我的开朗传递了出去。我记得在我的新书发布会上，有过这样一位残疾伙伴，他是一个23岁患逐渐失明的人，他手持着盲杖来到我的发布会。他从我的故事中获得了力量，而他亲临现场也让我觉得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。太多的小感动积累起来，让我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使命感，那种为残障社群发声、为残障事业奋斗的使命感。在成长中，我似乎并没有感受到来自周围的恶意，相反，太多的照顾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。在路边搭车的时候，经常都是秒搭，上了地铁后，通常都会有人给我让座。可能对于很多残障伙伴来说，别人的这种善意似乎加重了他们内心的负担。 我想劝一句，我们可以不去做别人让他做，但我们不能不去学会接受和拥抱自己的残缺。即使我只有20多岁，即使我接受自己的残缺，但这些并不能抵消我的体能比普通人更不耐疲劳。我害怕走太多的路，但为了生活，我必须奔波。于是，我想了三大对策，分别是：闭门不出，能坐就坐，必要时用电动轮椅代步。现在，我和我的男朋友生活在一起，已经走过了寒暑春秋，岁月并未磨平我们两人的互相倾心。相反，我和他的爱情更加牢固。他会吐槽我打游戏太菜，我会盯着他看，然后毫无理由地一直发笑。在谈论到我和他的以后时，我也不知道我们是否真的可以踏入婚姻的殿堂。花香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飘来，但我已经看到了鲜艳的花朵，所以我告诉自己，静下心来，静待香气盈袖。